弟兄姐妹平安。我有的时候常常喜欢问一个问题，然后呢看弟兄姐妹的反应。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跟我预期的反应蛮相似的，大家不知道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走。因为感恩节才过，这是感恩节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意思就是明天是 Cyber Monday， 大家准备好要 shopping， 这是一个讲法，这也是没有错。那么另外呢，可能呢有人期中报告、期末报告都快要来了，那么可能想的呢是那个方面。那么呢，我今天所要问的问题呢，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人提到这一个，通常呢我们觉得呢这是别的信仰传统里面的所庆祝的日子。那么今天呢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日子，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呢，今天呢叫做 Advent 开始。 Advent 呢这个字呢其实呢是指尊贵的人或者是重要的人物来临，所以呢我们中文呢把它翻成降临。那么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呢，常常呢在从圣诞节开始往前推四个主日作为降临期的开始。从这一天开始呢，整个教会从读经方面、从敬拜方面、从各个的角度来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临，来预备迎接圣诞节。那么圣诞节不是只有一个日子，圣诞节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全部。那么在早期的教会生活里面呢，非常注重这一点，所以呢花了一段时间来期待这样子的日子来临。那么我在网上稍微查了一下呢，有各个不同的读经计划，从今天开始，那么有的呢是只有四个，那就是照四个主日。那么有的呢读经计划是每一天的读经，不管是哪一种读经计划呢，都是为了来铺陈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来预备耶稣基督的到来。那么我们知道圣诞节就快要来了，那么在圣诞节之前其实神就开始动工。那么我们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时代，甚至于再往前，从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开始，神就预备了救恩，一步一步的施行，为要拯救我们。那么今天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情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26-56节里面的经文，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降临到这世上。那么今天的经文主要分成两个大段，第一个段落里面呢是26-38节。那么这个段落里面呢，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跟玛利亚预告她要怀孕生子，她要使一个救主降生，她所生的那个儿子要称为救主。那么这个天使加百列，如果我们照着路加福音的顺序读下来呢，对我们而言一点都不陌生。那么在路加福音的一开始，从第五节一直到25节里面呢，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那么撒加利亚呢，他的太太名字叫做以利沙伯，这对夫妻呢年纪很大了，那么是一对近前的夫妻。不拿麦克风不知道手放哪里好。那么这对夫妻是一对年老的近前夫妻，那么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呢，似乎一切都很好。他们近前，他们照着神的律例来敬拜，他们夫妻呢其实都有祭司家族的血统。那么撒加利亚他是在神的殿里面做祭司，那么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是亚伦的后人，所以他们夫妻呢都是有祭司的血统。那么他们呢在生活上面呢看来都是很遵照神的旨意，但是他们生命里面缺了一样，他们生命里面缺了一个后裔，他们没有孩子。那么没有孩子这件事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呢可能没有什么，可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其实从我们的观念里面呢，我们也不必想得太远。我们其实想大概200年前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如果有夫妻没有后，如果有夫妻他们没有孩子，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那么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会觉得说这一对夫妻大概有哪里呢得罪了神，或者是哪里呢做得不够好，所以呢神没有赐给他们后裔。那么这些观念其实跟中国的传统观念呢略略有相似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观念里面呢，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虽然一切都很好，心里总是有一点点缺憾。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他的太太将要怀孕生一个孩子。那么那里整个场景呢，如果大家熟悉旧约的经文的话呢，可能就会想到当时神怎么样赐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以撒。那么在第一章的13节里面呢，我们看到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他们没有孩子，的确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呢是个遗憾。他们不住的祈祷求子，加百列向他显现的时候呢，告诉他你们的祈祷神听见了。那么第一章的第25节里面呢，也讲到神眷顾以利沙伯，除去他的羞耻。那么他怀孕生孩子，除去了他的羞耻。那么接下来讲到以利沙伯呢，那时候呢隐藏了5个月之久，没有让人家知道她怀孕。那么他们没有在天使向他们显现之后呢，就到处去宣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除了比较熟识的人、比较亲近的人，其实知道他们怀孕的人呢并不多。那么路加接着讲到了第6个月，那么这里的第6个月呢，就是以利沙伯怀孕的第6个月。那么他的亲戚玛利亚来看他，还没有到，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这个加百列之前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他要生一个孩子。那么现在他向玛利亚显现，告诉玛利亚说他要生一个孩子。那么他到哪里去，跟什么人见面呢？路加在第1章的26、27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整个场景。那么在第6个月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所以在以利沙伯怀孕第6个月的时候呢，在神面前服侍的这个加百列奉神的差派来到加利利这个拿撒勒城。那么加利利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在犹太地的北边。那么在当时呢，其实算是犹太人的边境跟外邦人交接的一个地方。所以加利利这个地方呢受外邦人的文化呢影响很大。所以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呢，几乎所有人呢都会说希腊文，那么都跟外邦人多多少少必须要有一点点的关系。那么那里呢有一座城，那我们听见城通常会把它想得比较大。那我想呢，不管你想得多大，现在把它缩小一点，拿撒勒这个地方呢其实非常的小。那么整个城里面呢大概只有几百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左右看一看呢，我们大概就占了那个城一半的人口。所以拿撒勒这一个小地方有天使加百列来到。那么天使加百列来到这里呢，去见玛利亚，去找到了玛利亚。玛利亚是谁呢？路加告诉我们说到一个童女那里。那么这里呢讲到童女呢，其实一点都不夸张。我们接下来看他怎么描述这个女主角。这上面写说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那么这里讲到说这个童女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约瑟。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习惯里面呢，从订婚到结婚呢大概呢是有1年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们是已经许配了，但是还没有成婚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里呢，路加讲到这个童女玛利亚呢，是已经许配给约瑟，但是呢，还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他们还没有正式的结婚。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大概的推断一下玛利亚的年纪。那么我刚刚说呢，路加说她是童女呢，一点都没有夸张。那么当时呢，一般来讲呢，家里面呢会为小孩子预备他们的婚姻呢，通常呢男生是大概14岁左右，那么女生大概是12岁左右。所以玛利亚在这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稍微又小了一点。那么他到底几岁，圣经没有明白的说，但是呢玛利亚是相当的年轻。那么在这里这个童女这个词呢，又有处女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看到路加接着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许配给约瑟，可是还没有成婚。那么意思也是告诉我们呢，他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婚姻，所以还没有结婚。那么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那么这里呢，天使的问安呢，也许在我们现在读起来呢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是相当的特别。如果我们大家回想旧约圣经里面的问安，我们就会发现旧约里面不管是天使向人显现，还是人跟人之间的问安，很少会有直接一进门第一次还没有认识就说蒙大恩的女子，就用这样子一个称呼来称呼人家，然后接下来说我问你安，这个就比较平常，主和你同在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玛利亚的位置，今天天使向我们显现，那么加百列他是不是有天使的形象还是有人的形象，我们不知道。可是今天不管他是哪一种，他进来这样子的一个问安的方式相当的不寻常。那么讲到说，你这个蒙恩蒙神眷顾的女子啊，神已经和你同在了。那么接下来路加呢告诉我们玛利亚的反应。玛利亚呢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那么惊慌这个词翻译的有一点点偏向不知所措。那么在其实这个字呢应该讲的意思呢是迷惑。那么通常我们看到惊慌，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慌的那个部分，那么这里其实呢重点在那个惊，然后在那个疑惑。那么有些英文的版本翻成 perplex。因为我们通常读中文的话，我们看到惊慌，我们通常想的是 panic。 那其实这里有一点点惊讶的意思，可是呢没有那个慌乱的感觉在。那么事实上呢，玛利亚最主要的一个情绪呢是疑惑，她疑惑之下呢她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她做了一件事情，她反复的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那么他不知道这个天使来向他显现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也不知道天使所说的你已经蒙了神的恩，主与你同在所讲的是什么，是描述现况呢还是预言将来。玛利亚完全不知道天使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所以他在反复的思想之中呢，天使就告诉他，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那么这怎么样的一个蒙恩呢？天使接下去告诉玛利亚，你已经蒙恩了是什么意思？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么我想我们很多在座的呢，有些是为人父母的，那么我们如果已经是为人父母的，听到自己的孩子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要成为神的面前至高者的儿子，应该是心里很开心。可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有一点担心玛利亚不知道应不应该要开心，因为玛利亚这时候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约瑟，可是他还没有结婚。那么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人呢，人家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这可能不知道应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但是呢，天使在这里呢所强调的一个重点是，玛利亚之所以被称为蒙恩的女子，是因为她儿子的身份，因为她要怀孕要生的这个儿子是神所赐的救主，是神的应许，是神从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应许以色列要他们等候的这位救主。所以玛利亚是个蒙恩的女子，因为这位救主由她而生出。那么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天使所说的，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我们现在看呢，他叫耶稣就好像呢有人跟我爸爸说，跟我妈妈说，你要把你的女儿起名叫汪启颖，我们看起来好像一个样子，可是呢在当时的文化底下呢，他们的名字呢常常跟神的作为呢有关系。这里的耶稣呢其实是从希伯来文里面的约书亚来的，那么我们对约书亚相当的熟悉。那么约书亚呢，其实这个名字呢，那个亚呢就是耶和华，就是亚伟，那么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在希腊文的那个平行名字呢叫做耶稣。所以这里呢其实讲到取名的时候呢，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可以给他取名叫做耶和华的拯救，你可以给他取名叫做耶和华要来拯救。所以这个从第一个天使对玛利亚儿子的描述，就可以看到这位要来的那一位玛利亚要怀孕生出的这个儿子呢，是救主，是耶和华所赐给以色列人的救主。那么接下来呢，加百列就继续说了，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那么至高者呢，是对神的一个尊称。那么讲到神是至高，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没有其他的偶像可以超越他，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那么儿子这个意思呢，我们现在想到儿子父子之间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血缘关系。那么在当时呢，讲到儿子呢其实还不止，在当时的文化底下呢，儿子跟父亲呢有基本上本质的相似，儿子跟父亲有相似的作为，有相似的职业。那么通常呢当时都是子承父业，父亲是木匠，儿子就是木匠。那么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个名字呢其实很特别，讲到了他不同于一般人，他在神的面前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也隐隐约约告诉我们，玛利亚将要生的这一位耶稣不完全是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他有神的那个地位，所以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么这里呢其实是讲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大卫说我要为神建一个房子，我要为神建个宫殿，让神可以居住。可是神说不，我要为你建立一个王国，建立一个永世不灭的朝代，你的后裔要永远的坐在王座上。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撒母耳记下里面呢，我们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可能觉得呢，大卫的王座永远有他的儿子们去坐呢，是历世历代以来大卫的王朝永远不断绝的意思。可是在以赛亚里面呢，我们就看到 神要赐下一位永恒的王，永远的坐在大卫的王座上。那么今天呢，加百列跟玛利亚所说的就是，你所要生的这个儿子呢，就是应验了神对大卫的这个应许。那么你生的这个儿子，他要永远的坐在大卫的王座上，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么我们可以开始看到路加在这里的笔法，让我们看见神跟耶稣其实地位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神的国就是耶稣的国，耶稣要在神的国里面做王，直到永远。那么神所赐给神所赐给玛利亚的这个后裔，他要在大卫的王座上面坐直到永远。那么我们看到这是加百列跟玛利亚所说的话。那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玛利亚呢也许心里面很高兴，也许心里面很疑惑。那么我觉得呢，某一个角度来说，她心里有点害怕也是可想而知。那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突然间在已经许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人家跟她说你要怀孕生子，听起来有一点点怪怪的。那么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呢？玛利亚很直觉的就照着我们刚刚所想的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那么中文这个地方的翻译呢，翻得很文雅。那么其实呢，原文里面呢讲说，我还不认识男人。那么这个我还不认识男人呢，其实是从旧约一路延续下来的一个传统。这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所讲到的同房，夫妻的同房是讲彼此认识。那么从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呢，中文的翻译是说，有一日那人也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那么原文里面呢是讲说，那个人呢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那么这个认识呢，不是我们现在讲说我跟你彼此知道是谁，然后彼此熟识的那个认识。因为呢在夏娃被造的时候呢，神就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那么亚当呢为他命名，所以那个时候已经一种认识。所以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讲到的这个认识呢，其实是不一样的认识。所以玛利亚这里讲到的呢，其实是不只是我没有出嫁，是我还没有认识男人，我怎么可能会怀孕呢？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讲，完完全全正确。那么天使的答案呢，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那么这里其实我们现在呢回头来看，我们能够理解这是讲到圣灵感孕。那么圣灵感孕以后，玛利亚处女怀孕生子。那么讲到说，因此所生的圣者必要称为神的儿子。那么在第一章的第37节里面讲到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么这是神所赐的话语，玛利亚要因圣灵感孕而怀孕生子。那么接下来在加百列里又讲到说，你的亲戚以利沙伯，那个年老没有怀孕的，这时候也怀了男胎。那么讲到以利沙伯是素来被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怀孕6个月了。那我们再一次看到在当时呢，没有孩子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天使在这个地方呢，用平行的比喻方式告诉他，神可以让以利沙伯怀孕，神也可以让你怀孕。那么我们看到以利沙伯的怀孕呢，我们通常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一个神迹。我们知道是神动工，可是呢看起来呢仍然是夫妻之间 有了孩子，有了后裔，虽然他们是年老得子，是蛮特别的，可是我们通常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神迹看。那么但是呢，在这里其实呢，天使说的意思就是，以利沙伯之所以在年老可以怀孕呢，是因为神的话语带有能力，是因为神说要以利沙伯怀孕。那么同样的，在玛利亚的身上一样可以实现。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神是赐生命的一位神，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么这三十七节里面呢，其实和合本的翻译呢有一点点跟原文不太一样。那么在新译本里面的翻译呢，我觉得比较贴近原文的说法。那么新译本里面讲说，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所以呢，不要以为你还没有出嫁你就不会怀孕，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那么这里又让我们回头想到，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呢，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创世纪第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看见，不管是从亚伯拉罕，还是在以前我们读到参孙的父母，还是我们读到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的妈妈哈拿跟她的先生之所以能够生孩子，其实都是神的作为。耶和华是赐生命的神。我们其实现在看玛利亚能够怀孕生子是个神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诞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是一个神迹，那么都是神所赐的。那么神迹呢，其实不单单是超自然的现象，无可解释的现象而已。我们如果相信神的主权，我们如果相信神的作为，我们今天放眼望见的所有事情呢，都是出于神，都是神迹。那我们看见呢，玛利亚在三十八节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么玛利亚如果在当时天使第一次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是未婚怀孕生子，这个时候呢，他应该可以确定他结不结婚跟他会不会怀孕生子呢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在当时的文化底下呢，这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我不知道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呢，她心里想的是，啊，真好，我会做弥赛亚的母亲，那么我会做以色列君王的母亲，还是她想的呢，是比较实际一点的问题是，我还没有结婚，我还没有出嫁，我就要怀孕，我就要生孩子。那么如果呢，对我们来讲呢，这个未婚怀孕生子的部分呢，还没有到够严重呢，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未婚怀孕生子好像已经见怪不怪，到处都有，那我们没有觉得那么奇怪。那我们回到旧约的时代，想一想当时玛利亚所面对的处境可能是什么样子。那么在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里面呢，有告诉我们神的诫命。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里面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这个跟玛利亚当时的情况非常的相同。那么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两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然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呢，如果玛利亚当时呢明确的知道她是要未婚怀孕生子的话呢，她 应该会担心自己有生命的危险，会被石头打死。所以对我们来看呢，我是玛利亚这里所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很多时候我们从2000年之后往回看，觉得说玛利亚她生了耶稣，所以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她地位蛮高的，她在初代教会里面呢也受到尊敬，尤其她在天主教里面的地位是相当的崇高。所以我们忽略掉当时玛利亚在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当时玛利亚的这个情愿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一个情愿。那么今天我们回头想想，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是在各种方面有没有接受过神的呼召，神有没有感动我们要去服侍某一种人，或者是做某一些事情。那我也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是什么。那么顺服神的呼召可以是一个信心的挑战。那么有些时候呢，神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哎呀，不好啦，那个好奇怪，在飞机上面跟旁边的人搭话，试着跟他传福音，很奇怪，那应该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在我们教会好好的服侍这样就够了。或者是我们服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挑三拣四跟神说你要我做的那个太累太麻烦，我还是做我比较擅长的事情就可以。那么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在神呼召他，神要在他身上动工的时候，他没有推脱，也没有去想我如果接受了我要面对的事情是多么的困难，也没有用这个拿来做理由跟加百列说你还是去找别人好了。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把自己跟玛利亚当时的反应拿来做一个对比，我们其实蛮惭愧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明明知道是神的心意叫我们服侍我们旁边的人，我们明明知道是神的心意要我们为他做工，但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愿意，或者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脱。那么不会像玛利亚，她有一颗单纯的信心，这是神的工作，我愿意他在我身上成就。那么这里的情愿，我们现在读起来可能有那种甘愿的意思，那其实在原文里面他那个其实有点变成说是一个祈愿，有一点变成一个希望。那么情可以拿掉，愿或者是但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对于神的心意、神的呼召能够有同样的反应？神今天如果需要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我们是不是也会说愿神照着他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么是不是可以像玛利亚一样不计代价，甚至于可以说是甘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服侍神？那么这是我们现在可以思考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段，今天经文的第一个段落里面讲到天使向玛利亚的显现。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个段落呢是玛利亚她去探望以利沙伯。那么玛利亚起身往山里面去，这个时候呢仍然是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那么为什么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面去，路加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那么从上下文呢我们可以推断，也许呢当时呢以利沙伯怀孕呢没有太多人知道，那么如果玛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住的不是那么近，不是在同一个城里面呢，他可能呢要起身去看看以利沙伯，因为呢天使告诉他那个人家称为不生育的那个以利沙伯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那么如果当时玛利亚呢不知道这件事，她可能想说我去看看以利沙伯了解一下状况。那么这时候呢，她来到犹大的一座城，所以她是往南进到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的安。那么当以利沙伯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儿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之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所以以利沙伯感觉到腹里的胎儿在跳动，他第一个反应是称玛利亚为有福的，你在妇女之中是有福的，有一点点不够强。那我觉得呢，这个地方呢，其实以利沙伯的意思呢是，你在妇女之中是最有福的。那么你在妇女之中是最有福的，你所怀的胎儿也是有福的。这里第四十三节讲到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那么这里以利沙伯因为受圣灵的感动，他所说的话呢，其实是别人所没有知道的。那么没有人告诉他玛利亚要怀孕生子，可是呢，受着圣灵的感动，他称呼玛利亚我主的母，也就是称呼玛利亚腹里面胎儿主。那么主这个字呢，在犹太人里面呢，他们不会随便的用。那么在旧约里面呢，这个字呢只限于耶和华的身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主的母其实就是称耶稣为主，与神同等。那么第四十三节的后半句呢，其实我们中文读和合本呢读起来怪怪的，这是从哪里得的呢？那么我发现呢，新汉语译本呢译的呢比较能够理解，而且非常的贴切。你们那里的翻译呢是，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我怎么敢当呢？我怎么有这个荣幸让主的母亲来看我呢？那么接下来呢，以利沙伯说，这相信的女子，那么这相信的女子指的是玛利亚，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那么接下来玛利亚的反应其实呢是歌颂神，一个赞美神的一个诗歌。那么从第四十六节到第五十五节呢，我们常常称它为尊主颂，或者是玛利亚之歌。那么巴哈，如果大家对于音乐上面比较熟悉的话呢，知道巴哈特别的为这个做了一个曲子。那我知道的也就到这里。那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么中文看不出来，其实这两个半句呢其实是对应的，是对仗。那么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为乐。那么以神为乐的这个词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呢我们也读到过。那么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哈巴谷他当时呢看见周边的情况呢，从第十七到十九节里面有描述。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那么第十八节讲到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么哈巴谷看着四周的光景，第十七节真的已经到了绝望中的绝望。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里面没有粮食，那么牲畜也都没有了。 从各个的角度来讲，这已经是饥荒到不能再饥荒，可是在哈巴谷的心里不受他的环境的影响，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那么这里玛利亚讲到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为乐。那么如果玛利亚想的呢是哈巴谷书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呢不只是那个以神为乐的那个心境而已，是那个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去看外界的情况，单单以神为乐的这个心情。那么可见得呢，玛利亚她已经知道在之后呢，她怀孕生子以后呢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她这里呢讲到说，在她里面呢，她只有尊神为大，以神为乐。那么这个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需要来反省我们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么我很喜欢听别人祷告，我不只喜欢祷告，我喜欢听不同的人的祷告，因为我觉得不同的人的祷告可以让我认识，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神。那么我常常发现呢，不管是我自己的祷告也好，不管是别人的祷告也好呢，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呢，通常呢都是有好处，通常呢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通常我们是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以神为，我们那时候说以神为乐。那么玛利亚在这里呢是在情况完完全全相反的时候，他可以以神为乐，不以神的恩典取代神。那么我们现在常常如果专心的去看，我为着神的恩典来向神献上感恩的时候呢，其实这不是错，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忽略一件事情，是当神没有格外赐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以神为乐。那么玛利亚在这里呢，她的心态呢跟我们看环境的有一点点不同，她以神为乐，那么不以神的恩典来取代神。那么接下来在51节到53节里面呢，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对比。那么50节讲到说，神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第51节到53节里面就看到神实际的作为会是什么样子。神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是看人内心的神，不是看人外表的神。狂傲的人也许在外表上表现得很谦卑，但是神知道他的心，他会把他赶散，即使他只是在心里面在妄想。那么在52到53节里面讲到说，神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足，叫富足的空手回去。那么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地位上面的逆转。那么但是呢，神的这样子一个作为呢，不只是在经济上面的一个逆转，不只是在社会地位上面的一个逆转，神之所以在人的生命里面行这样的逆转，是因为人内心所存的。那么在今天，人这个内心所存的，神所看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对神的心。那么所以在之后呢，我们在路加福音第6章里面可以看到，耶稣教训门徒说，谦卑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你们这富足的人有祸了。那我们可以看见说，神看着我们内心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我们接受耶稣，我们贫穷的人也可以在灵里面得到富足。我们如果不接受耶稣，即使我们很富有，我们在灵里面仍然是贫穷。 那么在这里，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主权，但是伴随着耶稣的降世，神对人的一个主权根据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来决定。那么我们今天是想要得富足，还是想要变成空手，在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礼物。有耶稣的人在灵里面无比的富足。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国临到的时候，接受神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一个主权，这样的一个作为，领受神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呢？那么这里面呢，讲到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从某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今天已经有这句话在我们身上应验。我们想到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是怎么样来描写外邦人。那么当时保罗写信的对象都是外邦人，讲到我们呢，从前是外人，我们呢是客旅。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与神无关，在神的选民以外，在所立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可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已经是一个地位上面的一个逆转，我们的生命有了180度的改变。我们从原来跟神没有关系的，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从前是外人，我们今天是家人。那么神的拯救在我们身上逆转了我们属灵的光景。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玛利亚，她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话语，凭着信心不顾自己当时的光景或者是后果，愿神的话语成就在他身上。在我们今天，这玛利亚当时一个单纯一个简单的信心是我们可以效法的。那么我们也想到伴随着耶稣基督降生，我们这些从前做外人的如今能够亲近神。那么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里面单单的以神为乐，不只是向神求他的恩典，不只是求神的祝福，我们求神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生命，因为在我们里面以他为乐。那么我们今天呢，信息就到这里。那么以下的时间交给
我们感谢神啊，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现在用我们的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感谢神对我们的爱。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手，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手，向你扬声高唱，哈 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
好，愿荣耀尊贵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神。好，大家请坐。
下面的欢迎报告时间，我们首先感谢汪传道来到我们这里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求神纪念他的忠心和辛劳。下星期是祷告的 Coffer 来为我们传讲信息，请大家在凭着祷告中纪念他。现在是欢迎报告时间，如果您是第一次星期天来到我们教会和我们一起敬拜，现在请您站起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好不好？这边有吗？中间有吗？啊，好好好，好那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谢谢，请坐。还有其他人吗 ？OK， 那这边有吗？好的，好，请介绍一下。好，好，请坐，随音乐哈。请坐，今天主日学像待会我们有主日学，汪传道会我们继续一起查考，接着往下查考路加福音。那下面一件事情是任于弟兄因为个人原因不再担任教会的财务 coordinator， 与福亮弟兄担任。我们感谢神，愿神祝福任于弟兄前面的道路，也感谢神他激动福亮弟兄的心，愿让他愿意来为我们服侍。下面第六条是关于那个教会的财务有一些 具体的一些程序上的安排。如果您有需要要报销的话，请仔细读一下第六条。如果有问题，可以联系小伦姐妹或者福亮弟兄。下面第七条就是教会，我们现在有许多很多福祉需要大家来参与。如果您有感动，愿意参与教会的福祉，请跟那个张成弟兄联系。好吧，下面请大家起立，唱三一颂。请大家继续站立，我们请汪传道为我们祝福。
我们一同祷告并领受神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让我们在这降临期的第一天，我们开始思想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思想你赐下你自己的救主，为了赎我们的罪，为了将我们买赎成为你的儿女。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如今认识你，我们如今属你。主啊，当我们散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
大家请坐，我们默祷后散会。